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东北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未经东北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北计算机 SSP 专家电话会 AI 电源系列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演讲结束后将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那个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北计算机的赵宇昂，然后线上的话还有我们组的陈鹏一起主持本场会，然后我们本场的话也是有幸邀请到了这个 SSP 头部供应商的这个专家为我们做本场的这个解答。那前面的话我先来问一些问题，然后看线上领导有没有要提问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想请教一下，就这个专家，就未来的这个 SSP 的这个市场空间，我们怎么去看，以及它就是单瓦现在带量，对应到底有多大？我现在初步看了一下，市场可能有个两千多亿嘛，就这个具体的这个计算的方式，能不能先帮我们讲一下？
行，好的。首先这个 SSP 这个东西啊，先说一下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跟传统是一个比较新型的东西啊，新的东西。然后目前的主要的应用市场它分为了就是三大块吧。最主要炒的最火的还是这个AIDC 数据中心这一块。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的随着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这一块每年的一个增量，就是从英伟达发布过来之后，每年的增量到是一个相当大的，就是按传统的话，它每年增量都有30%的这样一个增量。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我们运用于那个充电桩市场，是用 SSP 做这种超充。在第三方面有一个做新能源或者是这种配储的这三大应用领域。做完了我说一下光 AIDC 这个数据中心这个市场吧。数据中心市场刚刚那个主持人说的2000多亿这个规模其实很接近了，就是因为从这个目前来看，每年的增量一个就相当于是我们怎么来看，就是ADC 30吉瓦每年的增量这个来看的话，这个就达到了接近了1000亿了。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两个市场以及那个充电桩及那个配网这一块，就是这个市场也接近2000亿，这个只多不会少，是这样的。然后单瓦的价值的话，因为怎么来看，就相当于是目前的话，因为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放量啊，就是当前的一个阶段的单瓦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接近3块了，这个每瓦的这样的价值了。
单瓦3块，那明白，单瓦是差不多三块带量。
对，差不多吧，就是两块多，接近3块了，目前的价值。
明白，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在预期，就是明年2027年，就是会有一种过渡方案，就 sidecar， 就 sidecar 这个过渡方案会对 SST 整体的这个推进的节奏会有比较大影响吗？
Sidecar 其实是相当于是原来那个在北美那个 OCP 那个机构推出来的一个方案，它是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状态嘛，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它是 Sidecar 这个方案是会有一定的一个量，但是就是从27年、28年后，就是基本上终极的这个就是 SST 这样一个方案了，就是。刚才说的 AI 数据中心一个终极方案就是 SSP。 因为当为什么都说 Sidecar 是一个这个中间过渡方案呢，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原来 Sidecar 它是最终是也是啊巴德福嘛，但巴德福它是通过了那个相当于是正负四百这种，还相当于是中间有一个中继件，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过渡期间，它对原来的固定驾驶啊，包括你的配件保护这些东西啊，都不用改变的太多，就是能让按原来的四百伏这种配件保护的一个器件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就经过这个过渡期之后，特别是我们是新建的，这种相当于是未来就是直接一步到位，这就八百伏了，就不会采用这种中间的过渡的一个正负四百伏这样一个方案的。嗯，就这样一个开始。
明白，哎，那 Sidecar 其实相比，比如说 SST 相对 Sidecar 来讲，就是它的这个提升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帮我们解答一下？
嗯，可以啊。Sidecar 对比 SST 来说，首先一个最从它的架构上的一个供配电架构上一个最大的区别啊，就是 Sidecar 它仍然是有一个公平格的变压器在里边的。就是我们以十千伏这个中压为例啊，就是 Sidecar 它首先路径是十千伏中压，那经过我们的一个公平隔离变压器，公平变压器之后转成我们的四百伏或者北美的那种四百八十伏，就是转成了这种低压，那再经过这个低压之后，再经过 Sidecar 这个 ACDC 去整流，最后整成我们的一个正负四百伏去给它后端去运用，然后 SST 它。对比 Sidecar 这样一个从供配电链路来说，它直接相当于十千伏一步到位，就十千伏经过这个 SST， 然后直接到八百伏，这样两个一对比起来，就像有几个方面的改进啊。首先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转换供电链路的一个效率 ，Sidecar 整个的从十千伏到我们的一个正负四百伏。这个中间它是它的整个效系统链路从十千伏到我的末端就是97%多，然后我们 SST 的效率现在普遍的市面上的一个效率都是超98%的，就是这样一个是效率的提升。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用铜量或者说我们用的那个线缆量吧，就是同样的一个功率等级。我们现在看它是四百伏，我们 SST 它是八百伏，所以它对它的同样功率来说，它的电压提升呢，它的电流是呈平方的这种下降的，所以说它的电流下降了之后，它的用铜量也是会减少很多。这样的话，另外带来一个相当于辅助性的，你的电流下降是它的所需要的一个散热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制冷设备，它的一个所需量也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这两个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整个的Sidecar 和 SST 这样。和它在一个工程应用方面就是我们 Sidecar 它是还是由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变压器转成四百伏，然后在最后经过这个 Sidecar， 就相当于是它中间包含了很多设备去做一个集成，它集成在现场工程量施工量它是比我们 SST 要多的， SST 它就一套设备就在工厂内就已经全部做集成化了，所以它在现场的施工量对你的整个建设周期，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可以减半的一个工程量的状态了，就是建设周期会提升，速度会提升一半，原来就是我们一年，我现在就知道几个月就完成了，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区别点吧。
明白，哎，那个 Sidecar 现在它的这个单瓦的价值量能有多大？
目前 Sidecar 的单瓦价值它的从市面上的价格看是比 SST 要低一点。 这不到三块吧，也是
具体的数
吗？左右这种状态。
大概有多少啊？这个不到三块是多少？
也是两块多吧，两块四五左右。
嗯，明白。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 SST， 比如说我们上游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物料，包括碳化硅，包括这个高频变、散热等这些价值量，它分配怎么去分配的，以及就是现在潜在的一些，包括现存的一些这些部分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到底有哪些，以及哪些做的比较好，目前。
从整个的这个里边的一个分布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大头还是碳化硅这个工艺器件，这个是 S7 里面的一个核心器件。我们所说的就是以硅带铜，就这个硅就所说的是我们的碳化硅，这个是一个主要在整个的一个 S7 这个整机里面占比，这个占到了40%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高频隔离变压器，高频隔离变压器是我们这 ST 里面一个第二大的一个部件，这个在我们整个 ST 里面占到了20%左右。其他的就像类似我们的一些制冷啊，就像我们一些还有一些那些控制啊，这个一占个就是那些风扇这些占了10%几，快20%了吧，其实剩下的就其余的就是一些机柜那些部分了。就是整个这样是整个 ST 这样一个分布。
剩下的那部分就是您刚刚说除了制冷之外，你碳化硅高频变大概合计占60%嘛，60%加散热15%，
对，
75%，还有20%，25%是啥？
还有20%是那个你的辅助，就像那机柜呀、里边内部的一些端子、线缆、铜牌这些东西啊。
那些价量就比较小了嘛，对吧？
对，那就除了这几大主要部分，就是剩下的这些东西。
明白。哎，现在那这几块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有哪些？因为在 SST 这个环节，就是现在就国内很多做电源厂商其实也在往这个方向转型嘛。那上游其实我感觉其实比 SST 本身它去做国产替代的这个难易程度上来讲，应该会更容易一点。就上游的一些，国产替代的这些，包括可能0-1的渗透率的这个环节里边，应该大陆厂商参与的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就不知道现在，整个上游这块这些东西主要的供应商有哪些？
上游的供应商，首先从我们这个其中占比最大的这个碳化硅来说吧，碳化硅目前，国际的像伊菲林这些还是用的是一个最大的，然后国产替代当然是也有，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些碳化硅器件，像海外的这种所说的伊菲林呀、恩森美呀、然后赛尼控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在市面上比较常用的一些品牌了。然后国内的替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很好的一个增长市场空间吧。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SAC 这今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相当是一个应用元年，就正式的它的一个可替代的一个验证周期啊，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还是要等这个最终的就是运行了到现场客户的实际现场运行了1-2年之后，就说这个稳定性或可靠性没有问题之后，这个硅箔可能现在会加速的去替代。反正当前从我们自身的来说，我们自身是没有用国产的，我们自身是用的那个伊菲林的，因为毕竟这个伊菲林这个品牌用的可经历的就是 从这个电源市场来说，它的一个可靠性，一个品牌，它是一个还是经受了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市场验证嘛。所以对于这种新东西，我们作为我们这种像一个国际品牌厂商来说的话，我们会优先去选用这些。
哦，明白，嗯，这个是碳化硅嘛，对吧？嗯，
对。然后还有里面的第二大的就是刚刚说到的是隔离边缘器，高频隔离边缘器，高频隔离边缘器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大部分的一个厂家，就是国内的一些厂家都这个就是没有采用一些进口品牌的，大部分都是国内的一些做高频隔离边缘器这种主机厂家的。像这个我们自己的是原先做的时候是和深圳本地的一家企业去找他们一起联合开模定制的，像一些市面上其他的厂家呀，我类似我知道的像台达他们用的话，就像是市面上的有些像比如我们的那个安泰科技啊，以及我们青岛云路，这些都是做这种高频隔离边缘器的这些厂家。其中安泰科技不光台达他们有在用，我之前知道还有一个其他的厂家也在用他们，就相当于是四方以及那个西电好像是也是有他们有在给他们供货的。
那个刚刚你
还有那
些
像您说，其他像这个除了这些国产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国际的品牌，但国际品牌我了解的是海外的一些厂家他们是有在用，但国内的这 SC 的厂家基本上是很少用他们的，像日本的那种日立呀，像还有那种 VC 这种在海外的一些厂家有些是用日立的，可以在用的。
明白。您前面刚提到就是我们跟那个深圳的一家就是联合在开发这个高频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嘛，这个具体这是哪一家？
是深圳金昌华。
哦，明白。然后台达那边主要是谁？
台达他们用的是安泰科技。
哦，明白。哎，那个就是施耐德和维帝那边，就是整体的 SFT 是不是没有维帝跟台达要快，对吧？整体产品的这个研发的节奏上，目前看。
维帝他们是现在 SAT 在预研阶段，他们主要的重点是放在了那个 SATCOM 目前。SAT 还没有一个成品样子出来，是还在一个预研阶段。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人是从维帝过来的嘛，就是上个月才过来一个人，我也问了他们最新的一个进展，他们是 SATCOM 目前是。今年会出机器，然后 SAT 说还没有一个样机出来，还在预言当中，估计这个周期还得一至少要一年吧。然后施耐德那边前面也是我没有看到他们说主要是 SAT 这个他们有对应的产品啊，他们也是。对应的方现在这个八百伏的方案也是目前是 SATCOM 的这个方案。
明白。哎，像一般这种产品啊，它的那个比如说它跟下游客户的这个，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SFT 做出来，然后我给下游客户去送样嘛，送样它的一个验证周期啊，这个跟液冷那边整体的这个周期大致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差不多相仿的？
你说给哪个周期
？SFT 就是 SFT 这个整体，然后它 比如说从送样到最后放量，嗯，这个时间的这个周期跟液冷那边怎么样？就这个时间周期怎么样？长短大概是多久？
啊，这个时间周期的话，你到现场验证跑，一般像我们国内一些那个，我们主要是目前是最大的就是像 AIDC 这个最中心嘛，最中心客户目前从今年来看，基本上都是一个他来一个地方以做一到两台的这样一个试点，他是等你试点跑完至少要一年以上这样稳定，一年以上基本上没啥问题，他才会去做一些批量化的去用。所以说这个到现场的应用的周期是一年，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话，基本上这个从你刚开始接触或者向他们推到他们最终选型，然后他们内部的一个审批流程，这个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嗯嗯，明白。
就算整个周期下来的话，从你刚一推到整个验证的按一年半的一个周期来算吧。
哦，那其实如果那像就是整，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 SFT 市场里面其实现在最快的就是伊顿和台达，维帝和施耐德其实现在也在推产品，但因为你还要大概是需要一年的这个认证的一些节奏嘛，对吧？它可能从量产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们会更快一点，就是伊顿和台达会更快一点。
嗯，对。从那个这个产品的推出来，伊顿我们是在最早的是在那个河北那边是有一个数据中心，我们当时是和世纪互联他们一起联合去在他们那个站点去运营的，这个已经跑了有一年多了。然后台达的话，它是去年在和秦淮那边，秦淮和以及最终用户是美团，他们是有宣布过说要在那边做一套落地的一个应用试点，但是从到上个月我了解到了是最终现场还没有交付完成。
嗯
嗯，
明白。
所以整个
那个项目大概有多大呀？伊顿的那个项目大概有多大？
也是就一套。
哦，一套是吧？
对，你这是个试点嘛？
那一套我们能按那个，比如说多少瓦这个量级去对应上吗？
可以啊，那个我们供的是1.25兆瓦，就是
1.25兆，
对，设备是按1.25兆瓦做的，但是他们现场带、实际带的载没有1.5兆瓦，带的载是那个相当是660K，就是0.66兆瓦。
嗯嗯，理解了。好的，明白。哎，那个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怎么看啊？就是自己家刚刚你也提到，就是维帝和施耐德，它可能现在产品还在打磨的一个阶段嘛。你预计就是他们的 SFT 放量可能在什么时候？二十四年年中。
他们放量也不这个整个 S， 我首先说一下整个 SFT 这个放量这个时间啊，整个 SFT 放量的话啊，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在2027年去，就是今年相当是已经是有好多的就是落地的一些相当案例的应用元年嘛，真正的放量就是从2027年开始了，估计二七年下半年呢，二七年下半年估计还是一些不会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到2028年才是算一个真正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年份，就这样看。然后再说一下维帝他们，维帝因为目前从它的整个因为维帝的整个研发的一个体系来看，它的一个项目周期从它的预研到正式它的一个业务部门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整个 NPR 的那种研发，它的这个时间的话整个周期也要一年去，所以它这样来看的话到27年它是基本上没有一个 SAC 这个产品出来，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从一些市场朋友来看到，他们是有原先就是一些国产厂家嘛，他们自己做的 SAT 在和维地去谈，就是和他们一起合作，就是类似于最终做出来的产品贴维地的牌，有可能也不排除他们也会采取这种模式。
明白明白。
施耐德的话，从他的一个前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这个信息来看，他目前还是放在了那个 Sidecar 的这一个产品，他就是先推出来这个 SAC 的具体的进度，我估计也得等他，因为这也等他到2027年之后了，也是。
OK， 那个什么呢？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就除了这几家啊，就是海外的这个龙头这几家的这件，国内呢？国内你比如说像现在，因为很多国内的一些公司也在布局 SST 嘛，你像四方啊，然后那个这种各种，比如说像阳光啊这边，现在都在全力就是备战着 SST 的这个整体产品的这个打磨，就他们几家各自的这个进展，大概现在是什么样的？
像国内的四方他们是在3月份有三月的时候有一个发布会，他们是说发布了一款2.4兆瓦的 SST。就从他们的发布会上来的信息来看，他们是说这款是已经有真的是发布及量产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目前在数据中心这个市场用这个 SAC 量还不是太大，绝大部分客户都是首先就拿着1到2台这样去试点，所以这个量也不是太大，他们技术储备、样机这些东西都 OK 了。然后国内还有几家在这个方面也是跑在比较前面的，就像那刚刚说的那个阳光其实他们的路线跟伊顿的差不多，但是他在这方面他是依托于他那个原来的他的一个逆变器，他原来有个逆变器，也有一个中央直挂的这样一个技术背景在，所以他在这一块切入的 SST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而且他们是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门做 AIDC 这个电源的一个事业部来去做，就是大力去推。目前具体也没看到他的一个说样机发布的一个信息啊，但是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一个研发当中。然后国内还有一个像西电他们是介入比较早的，他们主要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是在配网，就电力配网这一块。他是这一块做了好几个试点和案例了，以及其他的国内还有一些厂家，像金盘呀，以及易格尔啊，还有那些新的电器啊，这些厂家也全部在往 SAT 这个方面去布局。但是也没有看到说具体的一个那些厂家也没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样机是什么样的最终的形态，去看，反正是都有一定的往这方面在布局吧，就是也有一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储备。
明白。哎，那个微光能源这边我们了解过吗？
对，微光刚刚漏了微光。微光它在这 SST 这一块，它的落地的是案例，在国内来说的话，应该是属于算很多的了，因为它的一个场景主要是用在那种新能源充电桩，以及那个光储充一体化那些项目。它在这一块，因为他们最早成立的这个团队专门是就是做这个，就是瞄准的就这一块。目前他们在国内的一个应用已经达到，从他们一个数据来说达到了100套每年的这样一个量，但 但是都不是数据中心里面去用的，就是像那个充电桩，然后光速充新能源这种场站去用的。
嗯。明白明白，哎，那就是比如说你像海外的这几家，就是伊顿、泰达，他们现在做 SST 的话，现在下游比如说各自绑定的这个大厂的一些客户啊，包括未来比如说真的等到 SST 这边正式量产以后，会不会有这种客户的一个绑定效应，就还是维持原有的这个供应的一个状态嘛？因为未来其实我自己感觉从这个 SST 到上游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资源的加速集中的一个状况嘛，我不知道会不会各家都会锁定各自的这个供应商去做这件事情。
下游的供应商他肯定会是有一定的绑定的，就是他毕竟导入一个供应商也是要经过严格的认证嘛，然后属上游的话，因为在整个像不管维帝也好，台达也好，还是伊顿也好，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客户群体还是在这个数据中心，就 AIDC 这个市场。所以但是 AIDC 这个市场它是有个特点的，就是它要求你在这个他们的一个白名单的库内，就是像是类似在 SAP 之前的我们是用的那种 UPS 吧， UPS 它每个项目就是每个客户它都有要求一个白名单，例如你要某个项目要建设，你需要在这个白名单平台内去选对应的厂家，所以说在这个上游的客户他一定会去能了，就是借助于这个优势会去快速的绑定你目前的一些客户，特别是那些关系非常好的这种年薪度比较高的，像一顿我们在海外的话，像微软啊、亚马逊、谷歌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客户群体。
嗯，
像国内的一些厂家，像是原来没有在这个数据中心这个市场用过的，或者说他原来没有UPS， 但现在就是跟 SAP 有些是周边的一些像也是做传统电器的嘛，就他这样的话就切入进来，就原来没有这个电子基础的这样的客户，在选择他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定的顾虑的，就是不光是从你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可靠性，或者是你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品牌，他都是会有一定偏向你原来有一定的基础应用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厂家的。
明白。哎，
所以说最终，对，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所以说最终就是如果按现在这个电源的一个市场份额分布来看的话，就全球来看的话，像这几个合资品牌，就像是维帝、施耐德、台达、伊顿。这样这几个厂家是基于目前的这个UPS 市场份额，或者他们基本上占了绝大部分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说这几个厂家在做切入 SAP 它也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所在。
哎，伊顿现在下游的客户的种类，就是做电源这块大概每家能占多少？
你说上游还是下游啊？
下游的客户。
客户是吧？一顿的客户就是在国内来说，我们的现在排名比较 top 的，像字节跳动啊，然后一些润泽啊，然后情怀呀，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
明白。
相当于在这些相当于是数据中心扣了运营商。
各自的比例这块有吗？比如说这个循环能占多少，其他能占多少？
比例的话，像字节跳动目前是最大的客户，字节跳动基本上占了一半以上。
哦， 明白明白，理解。像那些海外的那个就是，谷歌那边我们是没有进的是吧？
谷歌有，谷歌、亚马逊就是 AWS 嘛，然后还有那个微软，这些我们是目前是都是我们的客户。
哦，
像谷歌前面是我们已经有啊、在他们那边也已经有样机在跑，然后亚马逊的话是AWS， 他们是现在也是在考虑引进当中，上个月也来我们这边就是做过实际的这个 SC 的一个场景测试。
OK， 我明白了，就是但是这几家各自占比这个能有多少，咱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是吧？就是海外的这几家 CSP， 包括国内的情怀这边和国内的其他的这个 CSP 的这个数据。
国内的话，目前不多啊，因为国内现在这一块是。这个 SAC 这些客户用 SAC 还是比海外这真的是慢了一步，真的是一个就是前面说的一个试点嘛，但试点的项目也不多，目前我们是有三个项目在跑。
海外的
我们有多一些。
好，谢谢专家。那个，我们看线上有领导要提问吗？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
哎，这样我再就是补充问一下，就是刚刚前面不是也提到了那个，就是散热那边嘛，就散热那边现在因为我看市场上好像没有太多的人在讲这块儿，散热就是它跟服务器里边的那种液冷板啊，比如说或者是风冷的这种散热的这种东西。它本质上的技术的要求差别在大不大？
啊，大。这个相当是风冷和液冷这两个啊，风冷它其实就是在你设计的时候一个风道用风扇去吹，就是把里面的那个它的IGBT 那些热量去带出去。啊，液冷的话啊，分为两种啊，就是一个是冷板式的。冷板式的就相当是你把在设计的当初就是把里面的那些管路，就是你这些铜管要沿着你这些主要的一些发热器件沿着它去布局，然后最终使用的时候它就通过外部的这种冷却液去通到里边把热量给就是带走，这两个在布局包括你的造价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低模式这种液冷。低模式的液冷，我们在北美那边是有专门的做这种低模式的液冷的 SSD， 这种的话就像是整个的你的功率模块我全部塞在了你的一个冷却液当中，这种会像是把整个你的主要的功率器件就发热器件
我
进到这个冷却液里
面。我意思是就是 SSP 里面的这两块就是它跟服务器里面的那个液冷那块差别大不大？然后因为我理解的是 ST 它后面如果要上液冷的话，它应该就是能做这个服务器里边的这个液冷，它再去做电源里边的液冷，应该本质上是一个降维打击嘛？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以的，它两里边服务器里边呢就是说冷板式液冷这个技术来说，服务器里边冷板式液冷跟你的 SC 里边的冷板式液冷是一样的，就是也都是在你的，比如说它那个是在服务器你的板子上要布这个液冷冷管嘛，我 SC 里边相当于在你的功率模块转换模块里边布这个冷板式液冷， 它两个技术都是比较类似的。所以说你从如果你从那个做服务器的那个业务做这个业务，就是抛开你那些电子技术不说啊，这两个业务技术它是可以比较类似的。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谢谢。
现在有请电话尾号1185的投资人进行提问。
喂，你好，领导，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它那个里面这些碳化硅呀、除了碳化硅之外，就是那个主要那个结构件成本比较高的，还有什么氮化镓，这些都是提供这些，就是利用碳化镓，那个碳化硅这个做这个结构件，都是什么公司啊？
刚说的碳化硅和氮化镓。它两个其实都是这个你可以看成它是一个硅半导体这种同一类的器件，就是但是现在主流的厂家都是碳化硅，氮化镓的话是有一些厂家就是在用，就是但它两个有一个区别，就是氮化镓它做的一个功率就是比较偏小，不能做那种大功率的，就它两个本身是同类，就是所做的这个厂家，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像英飞凌啊、赛明控啊、西门康啊，那这些公司都在做，就是做这种LGBT 的这些厂家都可以。
哦，就用碳化硅那个加工那个结构件是吧？做生理是这个意思？
它是属于一个不是结构件，它是一个功率半导体器件，属于半导体。
明白。哎，就是整个的现在就是一台 SST 现在就是按正常市场价的话是什么价位现在？
看你的功率，就是按单瓦算的话，接近3块钱每瓦这样一个价格。
哦，就是按正常用的现在都多少钱大约？
哦，你说一台吗？
对啊。
一台像现在主要的市面厂家，就像现在的额定功率，像有2.5兆瓦的、2.4兆瓦的，以及那个现在也有1兆瓦的。
哦。
所以这个根据你的不同的功率来的。
哦。
你可以按如果你需选定了一个功率，假如1兆瓦是，有相当于是如果按就3块钱每瓦这样的话，就接近300万了。
哦，明白。就正常现在因为现在没到推广期嘛，现在这个比较高嘛，成本是吧？可能也是推广的话，这个成本会下来是吧？
对，后面这个成本肯定是会下降的，因为现在以硅代铜这个碳化硅现在是你随着这个量起来了，就是它的成本也会随着这个量下降。
哦，明白。哎，就是我刚才听你讲，你说这今年可能是推广年，明年可能是放量吧，就是这个 SIT 这块。那你预期明年2027年的话，整个这个 SIT 市场有多大？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包括全球吧，就是
对，就是今年的话，就相当是叫落地应用的一个，相当是可以看作一个元年吧。就是明年的话，就相当是一个量。前面我们有提到过整个 AIDC 新增的这一个年算是20个G瓦，你如果新增20个G瓦如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做一个百分比吧，你不说40%，你就取个40%也有算是也有个几个 G 瓦的一个增量。每一年，然后越往后，它的一个负荷增量就是，比如2027年几个 G 瓦，到2028年它的增量可能就翻倍了。
哦，
就
我说这个，你预估一下这个市场大约值多少钱？这个意思，就是整个这个2027年如果就不开的话，
不开的话，你可以做个比例嘛。前面我按2027年你可以先按30%这个量来说的话，也就相当是你按 2700多亿，接近3000亿嘛，三千个亿啊、你按乘以30%也有几百个亿，900多亿了。
哦，嗯，明白，还1000亿市场是吧？嗯，好，明白了，谢谢，好好。
下一位有请电话尾号0905的投资人进行提问。
张你好，能？
哎，你好。
你好，能听见吗？
啊，可以，你好，请说。
哎，你好，我请教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听您讲，现在咱们国内这边SSD 也在测嘛，包括那个美团啊什么的，这个我估计字节啊什么都在测，就是。现在测下来情况怎么样，就大家有没有一个反馈啊，就是包括这个到底稳定性啊，包括产品的这个实际的成熟度啊，这个您能跟我们讲讲吗？对，
嗯，可以啊，因为目前来看啊，就是相当是在国内的落地的这些落地的数据机这个厂家，就是像台达和一顿一个目前我们在那个项目现场跑的经验来看，目前运行没有大问题，就是都是一个稳定持续的稳定运行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其他厂家，像刚前面讲到的一些微光，其实在那个它是一个非数据新场合，他们跑了一些很多项目，目前运行下来。这些数据也都是一些比较良好的一个数据。
明白。哎，那您刚刚之前就是我记得您说就是整个周期包括跑时机大概至少1年到1年半的时间嘛，就是听起来如果今年去真正就是咱们国内这个开始真正有测对吧，然后那到真正放量是不是得等到明年的下半年，包括从后年可能才会这个就国内这块开始起量啊，我不知道这个预估您觉得合理吗？
对的，就是这一个，我就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就是从这个验证周期，包括那个也其实上量小到从真正上量从2027年下半年开始，然后真正的如果说大规模量的话到2028年，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和那个英伟达它的芯片是这个时间是比较贴合的，它的英伟达前面是推出是。2027年它是基本上它的芯片的一个功能架势全部转成这种相当是我们服务器要做8WiFi这种全面转型，所以这个也是和英伟达芯片比较结合起来的。
理解。那个我问个技术问题，就咱们现在在测的这个SSD 输出，国内这种海外这种都是也是8WiFi输出的话，它从那个就机柜内是不是也得做一个降压呀，就是你要不然 GPU 接进去它800伏也不接受对吧，它都是0.9伏是吧。
对，它的现在800伏供到我们的那个服务器机柜里的就相当是转通过它的power shelf 就是它的柜内的这种电源转成我们50伏，就是LD 的标称叫48伏嘛，转成48伏，在国低价类的就像是把48伏再通过48伏转成它的芯片所需要的那些电压1.2伏或者0.8伏那些。
了解。所以您刚刚算的那个3块钱的那个每瓦价格就不含那个机柜内的那些对吧，就只是咱们这个。
那个不含的，就是相当是从 SC 这个整套的这个。从事先付到800伏这一段，就是没有含服务器机柜内部的。
了解了解，多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就是节奏上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看了一下，就英伟达他们不是在那个就像您说的，他们中间有个过渡方案嘛，就是有个 sidecar。
嗯。
这个我听说产业里面说这个 sidecar 好像也要等到明年才能真正的放量。然后这个您前面又讲到说 SST 在海外可能明年也会放量了，就是说这两个是个并行的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为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同时会放量的这个情况，这个我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它是一个路线的选择的问题啊，就是这个 sidecar 主要是由那个国外机构叫做 OCP 这个机构来 主推的，然后 S7 是由英伟达牵头来推的，这两个路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 Sidecar 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方案，就是 OCT 这个机构它推的时候，它的一个推的本意，也就是说不改变太多现有的东西，就相当于是建它的一个正负四百伏，我现有的设备像北美那边就是480伏嘛，480伏它这个保护就是类似我们的断路器那些或者熔断器那些东西，就是不用改变太大，因为它电压制式是差不多的，所以它就是相把这个做一个中间过渡态。然后英伟达那个他选的路线就相对比较激进，就是直接它是一步到位。这两个但是他们两个一个不同的路线吧，路线这中间最终选择 Sidecar 的那个方案，它也是一个就是叫 OCP 那个机构 Sidecar 这个方案，它也把它当做一个中间态，就最终它还是要去一步到位的那种时间和到800伏，或者到未来更多的就是升到1500伏，就这样的一个态势，它就把它当做一个相当是一个中间态的一个状态。
明白，了解了解。最后还想请您评价这个两个公司啊，就是国内这边我听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前两天也听那个这个别人讲说，这个国内还有一家是这个麦米也在做 SSD， 但是我没看到它有产品，就我不知道这家您有听说吗？好像听说是在跟谷歌合作，我不太确定，您有一些信息能评价吗？
麦米它的一个强项或者说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范围，它是所在的是一个服务器的一个电源，它是在这一块。然后它还有一块就是做那个 Sidecar 里边的那个电源模块，就是整个模块 Sidecar 最终它整个系统里面它是也多个模块去并起来的，它还是做这个800伏的这样一个整个模块。所以在SC 这一块的话，我倒没听说他们会去推这一个。
哦，了解了解。然后第二个就是阳光那个，我前面可能没太听清楚，您是说他的那个是有什么技术积累是吧？这块我有点没太听清楚，阳光您怎么觉得？
对，阳光他是去年专门成立一个专门的事业部来做这个 LDC 电源这一块。然后它是有一定的技术积累的，因为阳光它本身是做一个储能以及光伏逆变器的嘛，在光伏逆变器他们原来有一款产品，直接是逆变器直接升压成那个35千伏的直接去挂网的，所以它基于这个基础一个背景，它切入到 SOC 这一块，它是有一个技术背景所在的，所以它做起来相对于说它的研发能力啊，也就是相当于做起来比较更容易实现一点，
但他也没有接到这个商业化的一些单子，对吧？就现在可能还是在送样验证，对吧？
对，因为他目前他的样机 SC 的样机他没有正式发布出来。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我就这几个问题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嗯。
好的好的，那个非常感谢专家您这边的这个时间，我这边也暂时没啥问题了，然后看线上也没有领导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要不先这样，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场会，然后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个分享。
嗯，好的，
好好好，谢谢您。哎，
嗯，好，再见啊。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